这个爱实在是让我们愿意更多的来亲近你，让我们真的好像愿意认识你，好像我们朋友之间、夫妻之间这样的一种认识，是跟你有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主，我们真的是也愿意因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可以更晓得怎么样爱你，可以更晓得怎么样去遵行你的旨意，好让你自己的名能够得到荣耀。今天当我们要来看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要求真理的圣灵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求你自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对你的认识是一种生命的关系，让我们真正能够来认识爱我们的神，也能够知道圣灵你来，你要与我们同在，你要帮助我们，你在我们里面你所要做的工作，求主，求圣灵你亲自来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要看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曾经在第三次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理，在那一堂课我们讲到我们所信的是三而一的真神，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但是在圣经的启示，特别是在新约的启示，我们知道神有三位，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是完全的合而为一。我想那一次我们已经很清楚把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跟大家谈论，但是我们也强调，关于神的事情还是超过我们人类理性完全的了解，所以还是有很多是我们所不能够明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看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就是圣灵。虽然我们说圣灵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但是可能在很多人的心里面，还是把圣灵只是看成是一种能力而已。其实圣灵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他跟圣父、跟圣子一样，他也是一位。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应该尊神、尊父、子、圣灵三位是同样的。我想很多时候在我们个人的经验里面，我们很容易把自己跟圣父之间的关系，或者跟圣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好像比较容易联系，但是我们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其实就跟我们跟圣父、圣子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圣经的启示，圣灵是一位，是三而一的真神当中的第三位。用英文说 He is a person， 就是他是一位。那中文我们通常说是有位格，他是有位格的，就 He is a person。好像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人，我们有位格。那么在圣经的里面，圣灵不是只是一种超然的能力，他是一位，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待他，他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所以从新约，特别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启示，我们看见新约圣经提到圣灵的时候，是以以人称代名词，就是人生的代名词来称呼他。什么是人生代名词？譬如说你、我、他，这种就是人生的代名词。那么圣经里面提到圣灵的时候，是以人生的代名词来称呼圣灵。那么不但如此，在圣经里面提到圣灵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它也具有位格所具有的特性。什么叫做有位格具有的特性呢？好像我们人，我们具有情感啊，这是有位格所具有的。我们具有智慧，或者说思想，这也是有位格所具有的。我们具有意志，这也是有位格所具有。意志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随我的意思，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所以我们今天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在那里面其实还有还有几个字是一直重复出现，就是神随自己的意思啊，这有意志。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 我们就不要就不翻这些的经文，不过我把经文给大家哈。圣灵它是具有有位格的特性，包括智慧，它有智慧。那这是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第十一节提到，圣灵它能够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它也能够参透，所以这是有智慧，它能够像我们一样有思考，有理性，有智慧。那么不单如此，在罗马书第十五章讲到圣灵的爱，第十五章的第三十节，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讲到圣灵的爱，这个爱是一种情感的流露，情感的表现哈，所以它具有情感，同时呢，它也具有位格的第三个特性，就是意志。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讲到属灵的恩赐，那里讲到各样属灵的恩赐都是这位圣灵随自己的意思分给人，所以我们今天有各样属灵的恩赐，这都是圣灵随他的意思分给人，这是一种意志力哈。所以圣灵它具有位格的特性。不但如此，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的启示当中，圣灵他的行动，他可以承担一些使命或者一些工作，这也是具有位格所具有位格的人所能够做的。譬如说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到，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他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所以在那里讲到圣灵为我们代祷。那么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章都有提到，圣灵他要指教我们，要叫我们想起耶稣所说，要叫使徒当时的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要指教他们关于这一切耶稣的教训的意义是什么，他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一个教导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一个有位格才能够承担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些都是讲到圣灵他的行动是一个有位格的人才能够做的。那么同时呢，圣灵也是被当成一位有位格的来看待。什么叫做被当成一位有位格的来看待呢？譬如说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交往的时候，我们会譬如说我们有时候会称赞人，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发怒，我们会得罪别人啊等等，这都是有位格彼此之间的一种相关。那么圣灵呢，他是被当作是一位有位格的来看待。这怎么说呢？譬如说在圣经的里面使徒行传第五章曾经提到，有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他们有一些财产把它变卖了，以后他们把其中的一部分收藏起来，把其余的拿到使徒的脚前，但是他们所拿出来的这一部分，他们宣称就是他们所有变卖的所有的，其实他们把一部分收藏起来哈。于是彼得就责备他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就欺骗神的灵哈。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司提反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他讲了一篇道责备当时的这些犹太人，他讲到他们从历世历代以来就不断的抗拒或者说抵挡圣灵，抵挡圣灵哈。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说到，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啊。等一等，我会再花一点时间讲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应该用什么样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圣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遵从他。那么但是从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圣灵是被当作一位有位格的来看待。那么所以这些都可以显明圣灵他不是只是某一种特殊的能力，他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他是有位格的，有位格的哈。但是他不仅仅有位格，他也是神，他也是神，圣灵是神。那么从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晓得圣灵是神呢？第一，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新约或者旧约都向我们启示圣灵他具有神所具有的神性 神所具有一切的神性，圣灵他也都具有，所以他不仅仅是有位格，他也是神。那么举一个例子说，譬如说在诗篇139篇啊，大卫他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你已经认识我。”他说：“我或坐下，或起来，或躺卧，或行走，啊，你都看见。”所以写到第七章的，第139篇第七节，他就说：“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所以啊，从这几节，从第七节到第十节，他说：“不管我躲到哪里去，你都在那里啊。”所以他特别提到：“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所以讲到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不管他逃到哪里，神都在那里。但是在这段经文里，他特别提到神的灵啊，所以圣灵也是无所不在的，父是无所不在的，子是无所不在，圣灵也是无所不在。那么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可以使我们看见圣灵具有神的属性，具有神的神性。不单如此，圣灵他做的所做的工作也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工作。譬如说创造的工作，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说什么？地是空虚黑暗啊，空虚是地是对不起哈，我一下子，地是空虚混沌幽暗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在神创造的时候，圣灵也参与创造的工作。那这个创造的工作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不是其他任何人可以做的事，这是神的工作。那么另外呢，譬如说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特别是讲到耶稣的复活，圣灵也参与这个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工作啊。那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曾经读过，按圣善的灵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圣善的灵就是指的圣灵。那么特别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说，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也要叫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圣灵，将来也要叫我们的身体从死里复活。所以使死人复活，这是真正的身体的复活，不是那种使死人复苏。上次我讲过，好像拉撒路他虽然活过来，过一段时间他又死了啊。所以使死人复活，这也是只有圣灵能够，神才能够做的工作。那么圣灵他也参与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将来也要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工作，证明圣灵他是神。那么另外呢，我们看见在圣经几个地方，圣灵他被与圣父圣子同列，被视为是神。譬如说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的大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并且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说并且要给他们施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圣灵是跟父子并列，被看成是神。譬如说我们每一个主日最后牧师给大家祝福，好，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保罗这个祝福就是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保罗他就是这样子给哥林多教会祝福，提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交通和感动。所以这样的一个祝福也让我们看见，圣灵是被与父子同列，被视为是神哈。那么另外呢，在我刚刚提到的《使徒行传》第5章，那里更清楚，圣灵就直接被称为是神。因为当《使徒行传》第5章彼得他责备这个亚拿尼亚这个夫妻的时候，在3节他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可是到了4节，彼得说：“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 好，所以这里第三节说到他们是七哄圣灵，可是第四节他说你不是七哄人，你是七哄神，所以圣灵就被直接称为就是神。好，那么在这里呢，我是愿意分享一点，就是说我们看见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好像在今天的教会没有再发生过，因为当时这一对夫妻他们做了这样一件事，今天我们有没有人会做，教会里面有没有基督徒还是会做这样的事？有，是不是？还是有些基督徒会在人面前做一些欺骗的事情啊，虽然这个欺骗的行为人不知道，可是是行在神的面前，等于是欺骗神。好像这对夫妻他把田产卖了，他收了一部分起来，他把剩下的拿到使徒脚前，他说这都是，这就是我所卖的全部的钱。可能今天我们有人也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但是为什么当时好像这样的一件事遭到的结果是这一对夫妻立刻都怎么样倒在地上就死了？好像我们今天即使基督徒有时候也有类似的罪存在，但是为什么今天好像我们没有看到这么严厉的一个刑罚或者一个管教哈？我想用管教可能比较合适哈。那么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每一次守圣餐我们都常常念的一段经文，在那段经文其实也是讲一样的事情，保罗说你们要先省察自己才吃这饼喝这杯，免得你们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他说所以在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病的，也有不少人就死了，所以那里也是讲到一个管教。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觉得说好像在教会里面不常看见这样的严厉的管教的事情发生？那我自己也常常在思考，当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第十一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他说甚至呢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我想我自己常常思想，为什么在使徒的时代教会为什么神的管教特别明显，为什么今天有很多时候好像我们看不到这么清楚的管教？我觉得实在是今天因为今天的教会实在是不够圣洁。你知道神是圣洁的，圣洁的神，圣经上说人非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所以我们一点点的污秽我们都不可能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那么也许原谅我说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实在是不圣洁，所以可能我们很缺乏神的同在，我们很缺乏神的同在。像这个教会是使徒时代教会，是有神同在的教会，所以即使是这样的一点点的我不应该说这是一点点啊。彼得的责备是很严重的，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所以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们看到神的管教立刻临到，而这样子的事情就让所有全教会的人甚至那些不认识的人他们心中都对神产生极大的敬畏。那么我觉得今天有时候这是我心中的一个悲哀跟哭泣，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实在不敬畏神，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很缺乏神的同在。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这样的一点点分享，希望可以带出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更能够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圣经里面这个敬畏这个字，英文圣经常翻成 revere 哈，其实这个敬畏字是比 revere 还要强烈的一个字，是一种真的是恐惧战惊害怕。我们讲神的慈爱，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的公义，不仅仅神是慈爱的，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神的同在，我们一定要敬畏神。有神的同在就不容许任何的罪存在，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神的面。那只是讲到这里，等等我们会讲到我们要怎么样对待圣灵。好，那所以我们看见圣灵他是神，我们不要只把它当成是一个 powerful 一种能力而已，我们要看待它 跟看待圣父圣子一样的来看待圣灵。那么关于圣灵，因为我们从六月开始到七月，我们要特别讲到圣经里面的圣灵论。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要准备受洗的弟兄姊妹可能要参加受洗班哈，那所以我今天呢，我主要想我们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要看几段圣经都在约翰福音，那么以其他的部分就留到我们六月七月我们再仔细的谈，因为实在一个钟头不可能把全部关于圣灵的真理都跟大家讲解哈。但是我想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是十四章到十六章讲到圣灵的真理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而且以后我们真的讲的时候我会带大家看，可以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他关于给我们关于圣灵的教导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是一个基础，是其他保罗书信或者使徒行传中关于圣灵的教导的一个基础，一个根基哈。所以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念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第一次他在教训门徒的时候他提到关于圣灵，他说我要求父。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开始是耶稣跟门徒最后的晚餐，在最后的晚餐的当中耶稣对门徒讲了很多的话，就被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这几章圣经，所以我们说是最后耶稣离世之前对门徒的一番教训。那么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知道当时门徒心中很忧愁，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要离开他们，他要离开他们。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开头耶稣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你们也当信我，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我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但是耶稣还是要去，他要离开他的门徒，所以在这一段圣经十六节耶稣就给他门徒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这个应许今天也成为我们所领受的一个宝贵的应许。耶稣说他要去，他要要求父，父就要赐给他们一位保惠师，前面有两个字，父就要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你留意这个字，另外赐一位保惠师，表示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位保惠师。我们已经有的保惠师是谁？耶稣。对哈，这个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的第一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保惠师这个字，但是在这里那个宗保那个字就是保惠师那个字，是同一个字。如果你读希腊文圣经，这两个是同一个字哈，所以在这里也是约翰一书也是使徒约翰写的，他告诉我们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宗保，就是有已经有一位保惠师，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但是耶稣说他去了以后他要求父，父要另外再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要看看这个保惠师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很不容易翻译，因为这个字的含义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么在我们中文翻成保惠师，如果你读英文圣经那就有好多不同的翻译，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helper， 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comforter， 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counselor， 啊，那么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advocate， 就是那个辩护者，法庭上的那个辩护者。那么所以不管这些翻译是哪一个翻译，都没有办法很正确的把保惠师这个职位哈，这个职称的意思很完全、很完整的表达出来。那么保惠师这个字，在原来希腊原文的字，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那么一个就是被招来，那么另外一个字是站在旁边。所以保惠师这个字最基本的意义就是被招来站在旁边，这样的一个意思哈，被招来站在旁边。那么如果这个字用在法庭上，就好像我刚刚说有些英文版本把它翻成辩护者 advocate， 如果用在法庭上呢，就好像法庭上的那些律师哈，或者是那个叫做什么 attorney 哈，就是在法庭上站在旁边，或者为被告，或者为这个受害人辩护的，站在旁边为他们辩护的一位。那么所以如果以这种法庭上的这个观念来看保惠师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特别从约翰福音14章到第16章的上下文来看，耶稣去，他就要求父就差圣灵来。如果圣灵是做一个辩护者的工作，他是替谁辩护呢？不是替我们辩护，他是替耶稣基督辩护，他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证明他就是父所差来的那一位。那么这是一方面的意思。但是这个保惠师，耶稣是说我要去，他要离开，他说我去呢，我就要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么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字义很丰富哈。那么其实它的含义里面，除了辩护者，也还有含义可以包括是赐力量者，或者说是赐给我们 encouragement 哈，或者是赐给我们能力，赐力量者。那么，但是我们看到14章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也讲到圣灵的教导的工作啊，所以这个保惠师，我想。我们中文翻成保惠师也非常好，我们就用这个名词。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南瓜的意义是很丰富的。那么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名词，最好的解释可以说，耶稣是我们已经有的一位保惠师，但是当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要升天回到父那里去之后，他要求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就是这位真理的圣灵，他来了，他就是继续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他继续耶稣已经做，耶稣是我们的保惠师，他为我们舍命，他救赎我们，他赐力量给我们，他安慰我们，他医治我们的疾病，他也教导我们，他也把关于神的事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那么这一切耶稣所做的，耶稣离开以后，谁继续他的工作呢？圣灵就继续耶稣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在世上的工作。所以圣灵是一位保惠师，他是真理的灵，可是耶稣说叫他怎么样，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对当时的门徒来说，主耶稣给他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所以后面他说，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可是耶稣的确他回到父那里去了，为什么他不撇下门徒做孤儿呢？他就是应许他们圣灵要来，圣灵来，圣灵要永远与门徒同在。所以圣灵这位保惠师，他就是继续耶稣所做的工作，在地上的一切的工作，他继续把耶稣带来的救赎和耶稣所带来的这个启示，给我们的启示，继续的在地上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向人显明出来。所以但是这里耶稣说，他说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凡是我们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愿意他做我们的生命的主宰，这样子的人， 我们里面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在第十七节耶稣说，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这一点是新约跟旧约圣灵的工作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里。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灵也有许多的工作，那么在新约圣灵也是一样有许多的工作。那么我想，既然圣灵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他的工作在旧约跟在新约应该是没有什么差别，他在旧约能够做，在新约照样的做。但是在新约跟旧约圣灵的工作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当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之后，耶稣说我去，我就要求父，父就赐下另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是最大的差别。在旧约我们看见一些属神的人，神拣选他们，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可以去承担神给他们的使命跟工作。但是我们也看见，如果这个人如果他不遵守神的命令，神的灵就会怎么样，会离开他啊。我们看见扫罗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可以去承担神给他们的使命跟工作。但是我们也看见，如果这个人如果他不遵守神的命令，神的灵就会怎么样，会离开他啊。我们看见扫罗王，他是神所拣选的，神的灵如果你看他还被列在先知的里面啊，他跟那些先知的门徒一起受感说预言。但是我们看见后来他不遵守神的话，神的灵就离开他。那么譬如说士师时代，我们知道这些士师都是神兴起拯救这个以色列国，因为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进了迦南地，他们就开始跟当地的人开始通婚，然后就效法他们去拜偶像，于是神就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或者是交在亚门人的手中，就是交在这些外邦人的手中。神是为了要管教他们，但是当他们受到欺压，他们就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所以在士师记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士师，那这些士师我们都看见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大有能力。但特别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有一位叫做参孙啊，我们看见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力大无穷，但是后来他头发被剪掉了，神的灵就离开他。所以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灵并不是常住在人的身上。所以你记得诗篇第五十一篇大卫的祷告，这篇是他与拔示巴犯了奸淫以后他悔改的祷告。在那里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说什么？求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所以大卫他犯了罪，他向神承认自己的罪，但是他也很清楚，他求神不要丢弃他，不要让他离开神的面，不要从他收回主的圣灵，他在神面前悔改。所以但是今天我们在这新约的时代，我应该说是从主耶稣来了以后，主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成就这个救赎的恩典以后，跟旧约时代很大的一个不同，这个弥赛亚的世代已经开始了。这个弥赛亚的世代常常也被称为是圣灵的时代，但是我们不要把圣灵跟主耶稣的工作跟主耶稣这位神把它分开。圣灵来，他的工作是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来他要继续为耶稣做见证，但是他来耶稣不再能够与门徒同在，但是圣灵来他就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么他当我们愿意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神的灵就进入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会离开我们。不是像旧约如果犯了罪，神的灵就离开这些人啊、但是我们现在有圣灵的同在，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每一位属神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罗马书第八章说，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所以我们都应该有这个确据，我们知道 我今天信了耶稣基督，我接待他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的里面就有圣灵在我的里面，圣灵与我同在，而且他永远在我的里面。好，这是讲到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再看一段，在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来，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所以这里耶稣说，你看十四章十六节的时候，是耶稣要求父，父就要差圣灵来，但是在十四章的二十六节，耶稣是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所以圣灵是受父子的差派。那么这里再一次强调圣灵是真理的灵，那么他来了要做什么呢？要为耶稣做见证。第二十六节耶稣说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耶稣去，他把神的启示带来，他也把救赎带给我们，但是他去了以后，是圣灵把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把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向我们显明出来，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才能够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圣灵来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如果你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你领受他给你的为你完成的这个救赎的恩典，这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如果不是神的灵，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认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已经接待耶稣的，都是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所以圣灵的工作是继续耶稣基督的工作，他最主要的是要见证耶稣，耶稣是见证父，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所以在第十六章，我们看一下第十六章的第十三节，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或者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这里耶稣还是再一次强调，圣灵来的工作是要来荣耀耶稣，他要把从耶稣所领受的教导我们。因为我上次也讲到门徒虽然跟耶稣相处了三年半的时间，虽然耶稣当时给他们各样的教训和教导，但是很多事情门徒并不明白，是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灵被赐下来，圣灵才引导他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圣灵把耶稣给他们的教，叫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并且指教他们这些话，这些耶稣的教训以及耶稣所做的事的意义到底是如何。圣灵来，他是要荣耀耶稣，而耶稣来是要荣耀父神。好，所以在第十七章耶稣的祷告，他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了你的名，我已经完成你所托付我要我所做的功。所以圣灵要荣耀耶稣，耶稣荣耀父神，这三一的真神他们之间是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所以我们讲圣灵的工作，不要把它跟圣父圣子拆开，因为今天很多时候讲圣灵，我们就是单独在高举圣灵，甚至我们强调一些恩赐，我们失去了一个平衡。圣灵的工作是继续耶稣基督，他来是要见证基督，要荣耀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耶稣来是荣耀我们的父，我们看见他，我们就看见父，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三一的真神。那么不单如此，我们要看一下十六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里还讲到圣灵另外一方面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从十六章的第五节念到第十一节，来，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好，在这里耶稣讲到圣灵另外一方面的工作，他说我如果去是对你们有益的，因为我去就会差保惠师，圣灵保惠师到你们这里来。他来了要做什么事呢？在第八节他说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中文圣经已经翻得很好，它翻成世人，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不管是世人也好，世界也好，都是同一个字，就是 world， 用英文讲哈。所以在这里如果你直接翻他来了就要叫世界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十五章的后半段耶稣讲到说这世界恨他，所以也会恨耶稣的门徒哈。那么在约翰福音里用世界这个字，他用的时候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来决定这个字的意思。有些地方约翰讲到世界是讲到神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这个宇宙大自然界。有些地方约翰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像在这里指的世人。但是有些地方约翰讲到世界的时候，是讲到整个以撒旦为首为中心，与神为仇的整个一个系统。换句话说啊、就是说这个最可能最深入一点属灵的含义，在某些地方当约翰讲到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一个很不好的含义，一个很不好的含义是讲到以撒旦为首的整个与神为敌的整个一个系统，那么就包括人在里面了，包括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啊、包括这些因为不认识神而抵挡神的人啊。但是不仅仅如此，包括整个与神为敌的整个这个一个与神为仇的整个系统。所以在这里耶稣说圣灵来了，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叫世人，这个对象是世人，这个世人就是一个，这里指的就是那些不认识神、与神为敌、与神为仇的。那么这个圣灵来要在这些人身上做一个工作，就是叫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到这世界是借着他造的，借着耶稣所造的，然后他说他在这个世界，这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换句话说，一开头约翰就讲到在整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整个世界是一个与神为敌的，是与神为敌的。甚至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在犹这个以色列，他是属于以色列人，自己的人也不接待他。所以我们在上三个月读约翰福音就发现，这些犹太人他们特别他们的宗教领袖，他们并不接待耶稣。事实上最后是他们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样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盼望，是不是？这个世界是与神为仇的，连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但是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圣灵来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这个为罪是什么呢？他说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约翰主耶稣就进一步说明哈。不过在这里这个自己责备自己我要稍微说明一下，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如果你是用英文它是用 convict 这个字哈，就是使他说服。那么这里说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意思不仅仅是说他在理性上了解他有罪，好像今天我们像一些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传福音， 可能有时候我们跟他谈到罪的问题，我们会发现他也并不是不承认，完全不接受说人是有罪的。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朋友也会说，呀，我也承认人是不完全的啊，也能够接受。甚至可能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些人，包括一些基督徒在里面，我们都认为是人都犯了罪，我也有罪哈。可是这里这个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一种不仅仅是理性上的同意跟了解，那是一种心灵里面的看见。这种心灵里面的看见会进一步带来悔改、痛哭跟悔改。所以这个圣灵这个工作是一个很厉害的工作。这种的圣灵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看见，不是只是说，哦，我承认我有罪。这种工作是很厉害的，叫你在神的面前真是不得不痛哭流涕。你是看到你自己满身的污秽，你是从里面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以前在芝加哥我教这个课程，有一对夫妻年轻人，我们非常喜欢他们。这对夫妻每一次都坐在第一排，那时候那教室很小，所以我几乎是要站在这个桌子前面讲，所以他们坐在第一排，他们的头是要这样子仰着看我。但是你就发现他们两个像两只小鸟这样子抬着头，目不转睛啊，每一次上课都是坐在那个位置，目不转睛的看着我。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都很能够接受我们上的这个基要真理这些课程的内容，他们俩都非常都很同意。但是到课程上完之后暑假八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就接到他们的电话，是这个太太打来的。他就跟我分享说，虽然他上了这个课，在理性上他都完全的同意，他也能够接受人是有罪的，他也能够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些对他来说他都可以接受。但是他跟我分享是，一直到八月当中的有一天，这个太太这个姊妹她去学校上课，他们两个都是在芝加哥downtown那个 IIT 哈，上课。他说他回到家，他先生还没有回来，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心情不是太好哈，他就在坐在饭桌前在看一些东西。但是他说当他在看那些东西的时候，他在思想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说圣灵就忽然光照他。在那一个刹那，他说他看见自己是一个满身污秽、满了各样的罪，他看到自己各样各样，圣灵就是光照他。他说刹那之间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在神面前痛哭流涕。他真的是在那一次，他是真正经验到、体验到在神的面前他是何等的一个罪人。所以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一种圣灵的使人知罪的工作。那我想我们十二月受洗的时候哈，每一个受洗的人都要写见证。那么我想我并不是说谁的见证好谁的见证不好哈，但是那时候庄牧师把见证拿给我看，我就跟他说一件事，我说我希望每一个做见证的人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希望能够看见，就是他们都能够提到自己是怎么样认识自己的罪，怎么样在神面前悔改。那其中有一位姊妹，她就有讲到这方面，那她现在也坐在我们当中。那么我真的从她身上看见神在她身上，她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她现在跟耶稣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但如此，其实当她受洗的时候她是面临很大的困境，但是她来找我跟我谈，她的一句话深深打动我的心，她说我绝对不要得罪我的主。所以你就看到他悔改以后，他的信是一个真信心，他不是在以自我为中心，他是以基督为中心。所以这样的悔改的经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的，即使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常常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当然这里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那么我们还会讲到关于罪啊，我们到第十一课的时候，下一课我们就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到罪，那时候我再来详细探讨为什么这里提到为罪 是他们不信我。为什么不信耶稣是罪，而且是最大的罪啊？他并没有提到道德上的不义，在这里他提到说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啊。那这下礼拜我们再讲。那么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当然这段圣经的解释有人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这个义到底是谁的义？是指人的义还是指耶稣的义？那么有人认为这里是人的自以为义啊。当耶稣在世的时候，耶稣的工作之一就是不断地显明人的不义，就是不断地显明人的自以为义，这是耶稣在世的工作之一。我想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看见他常常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有一个工作，他就是不断地暴露人的自以为义跟人的不义。所以一方面，一种解释就是说圣灵来了，他要继续耶稣这个工作，因为耶稣离开了，他不再继续在世界上，那么谁来继续这个使人能够知道自己是自以为义，使人能够看见自己的不义，谁来继续这个工作呢？那么这里是圣灵继续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义是指的耶稣的义，换句话是说圣灵来了，他要向人证明耶稣是义的，当人看见耶稣是义的，也就会反映出人的不义，也就会反映出人的不义。当人认识耶稣是那义者，当人真的有这个认识的时候，这样的认识就会使人相形自惭，我们中国话说就会使人就看见自己的不义，看见自己的罪。那其实这两个解释差别并不是太大，主要的就是要让我们圣灵有的一个工作，叫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不义，或者认识我们是自以为义，我们是一个自我中心，完全等于说完全悖逆，完全不顺从神的这样的罪。那么最后呢，他说为审判。为什么他提到审判呢？因为在14章30节，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胜过了撒旦。所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从死里复活，就已经使这世界的王，使得撒旦受到审判。换句话说，撒旦是已经被打败的，他是已经被打败的。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好像这个撒旦在世界上的工作还很活跃，这是因为在属灵上，或者说在耶稣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的时候，耶稣已经打败了撒旦。不过神仍然，撒旦最后就是说实质上撒旦完全被打败是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是在启示录第19章20章才讲到，在那里撒旦才真正完全被受到审判受到神的审判，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那么现在虽然他仍然在世上有活动，甚至他仍然被称为是这世界的王，在哥林多后书4章说这世界的王把他们的心眼弄瞎了，虽然他仍然好像还在活动，事实上他是已经被击败，他是一个失败者。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我们也分享耶稣基督的得胜，所以我们要知道撒旦是已经被打败的。那么当然圣灵在这里的工作，他在世人心中要让世人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换句话说他要带领这些人认识撒旦是已经受了审判，是已经是被打败的，虽然目前暂时他还不是完全受到神的这个制裁，但是他是已经被打败的，至终他绝对不能够得胜，神的旨意跟计划绝对要完全的实现。那么如果我们还是不愿意领受神的恩典，不愿意接待耶稣做救主，我们就是与世界或者说与撒旦为伍的，那么我们就是已经受了审判，是已经是被打败的。但是如果我们已经领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也是与基督合一的，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也已经胜过了撒旦，胜过了世界。 所以这是圣灵他要在世人心中做的一个工作，让世人了解这样的一个真理啊。那么当然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可能这几方面他不一定是同时有这个看见，有时候圣灵是在某一方面先给你，先叫我们有那方面的认识跟了解。但是啊，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说啊，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都是圣灵的工作。一方面他要叫人知罪，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使人认识基督，为耶稣做见证，荣耀耶稣的名，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么啊，所以啊，我想我们要很清楚啊，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那么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神，谢谢主耶稣，他去他就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继续不断耶稣的工作，那么他不但教导我们，他也赐我们力量，他为耶稣在我们心中为耶稣做见证，他在我们心里面荣耀耶稣的名，但是他也给我们我们需要的安慰，他也给我们我们需要的指引，他也给我们我们所需要一切的帮助，他的同在是永远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在。我想我们要抓住主耶稣这样的应许，不管我们遭遇什么，不管我们行在死荫的幽谷，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那所以最近特别是我跟庄牧师从德国回来，有一我就不详细说，但是对我来说，我是经历了一些事情好像行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但是我也真的是感谢神，他让我再一次经历他的同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他借着他的圣灵住在我的里面，真的在我最软弱最软弱的时候，在我觉得我跌倒爬不起来的时候，在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神的同在安慰我，神的圣灵的帮助使我能够重新得到力量。好像以赛亚说，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就是强壮的也会全然倾倒，可是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行走也不困倦，奔跑也不疲乏。我再一次经历神的同在，圣灵带来给我的帮助。那么但是圣灵是基于基督所做的一切，所以不要把他跟基督的工作分开，他来是要荣耀耶稣基督，他来是把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的恩典，基督所带来的启示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领受。所以啊，我想到六月七月我们会再把关于圣经里面讲到其他关于圣灵的真理才进一步的再讲解。但是我想对我们来说，约翰福音主耶稣的这几章圣经的教导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所以你差你的独生子道成了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他要回到你那里去。但是我们也感谢父和主耶稣基督差圣灵保惠师来继续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我们谢谢圣灵，你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你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圣灵，你来，你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来，你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来，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使我们能够认识三一的真神。主，因着这样的认识，我们真的能够跟神之间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谢谢主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恩典，让我们不是只是好像在知识上明白，让我们真的进入一个关系，就是与主你的关系里面。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主你宝贵的应许，你的同在是何等的宝贵。但是也求主你叫我们在你面前实在也存着一颗敬畏主的心，免得我们虽然有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 却是叫圣灵担忧，就带来主你的审判跟你的管教。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这一切数算不尽的恩典。我们也再一次感谢圣灵，你在我们身上，你给我们啊各样的恩典。我们求主的圣灵继续的教导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继续的让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继续的让我们跟我们的主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凡事顺从圣灵，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